下了火车之后你要去哪里。所以一般忙碌的人他没有时间去想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一种方式啊来引导他去想这一些人生的问题。人生不只是现在你得到多少，因为即使你现在 得的再多，将来通通要归空没有。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盼望的信息啊丢给他，让他去思考想一想，对啊，我这么忙碌，我一天也是吃三餐啊，总不能赚了很多钱一天吃十餐吧，对啊，我这么忙碌，我的身体也只能穿一套衣服啊，总不能够穿了好几套衣服在身上，人家以为是我是疯子。我这么忙碌这么多钱买了好几栋房子，我也只能够住一栋啊，总不能够说我一个礼拜住这一栋，下个礼拜住那一栋。我有很多房间，我一个晚上只能够睡一个房间啊，总不能够说我一个小时换一个房间来睡。这些都是一般人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们没有将来的盼望，他们只有把盼望放在哪里，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么忙碌的人呢，我们就要让他体会到你在这个世界上忙碌到最后是空空的，像耶伯所说的，你是空手而来，将来空手而回。希腊国的国王，第一位国王亚历山大，希腊国的国王亚历山大，他二十岁当王，33岁就统治了欧亚非。我想33岁以下的在这里没有几个，但是他33岁，他就把整个欧亚非都并入他的版图里面。33岁，13年的时间。有一天呢，他骑着他的爱马，跑着，就跑到了海边。他往海观望，看不到任何的陆地，因为这海实在太大。看不到陆地呢，就看到了一个渔夫啊，在那边晒网。他就骑着马到渔夫的面前，问他：“喂，渔夫，你知道这个海过去有没有陆地呢？”这渔夫就告诉他：“我在这边，从我爷爷到我爸爸到我，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边捕鱼，是本地人。自从我懂事以来，一直到现在，我在这海域里面不知道绕了几千次，但是我从来看不到这个海的对面有陆地，即使还有，那当时候当然不知道了。所以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个海过去绝对没有陆地。”这个亚历山大啊，听到这句话，他叹了一口气，说：“哎，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小啊？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小？再也没有陆地可以让我去征服它了。”一般人如果听到这样说：“哎呀，太好了，世界都是我的。”他不是哦，他说：“哎，这世界怎么那么小？再也没有陆地可以让我去征服了。”这么伟大的一个亚历山大，他怎么死的知道吗？他怎么死的？他被一只虫，在历史里面有记载，可能是毒虫，好像那个蜥蜴王一样啊，一叮，有人说是蚊子，毒蚊啊，一叮，发高烧，就死了。死了之后呢，跟他出去打仗的有4个军长，他就事先把4个军长叫来，他知道自己已经差不多了，就把这4个军长叫来。他说：“我从小就跟你们一起长大，我们南征北讨，就把整个欧亚非都占了，也没有再有土地可以让我们占领了。但是现在 我33岁，我这么健壮、这么威武的一个国王，却抵不过一只蚊子，我甘拜下风。但是我生病以来，我体会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是空手而来，我死了之后也不能够把我的板炉带回去，因为我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给你们四个，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要求一件事情，希望在我死了之后，装我的棺木，左边右边各开一个洞，然后把我的双手从这个洞里面伸出来，张开着手，抬着这个棺木绕我的京城，告诉那些百姓说，这么伟大，你们这么敬仰的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走。我们有像亚历山大这么有名吗？我们有像亚历山大这么有钱吗？我们能够当王吗？即使你能够像亚历山大一样，有一天你还是要走这一条路。有人是33岁像亚历山大，有人是40岁，有人是50岁，没有人知道。但是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都要必须跟亚历山大一样，虽然你没有把你的棺木钻两个洞，但是你还是带不走任何一件你现在所拥有的，包括你的钱，包括你的爱妻，包括你的小孩，包括你现在拥有的名声、地位、权势，通通一样都要留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你现在是坐在火车上，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下车吗？没有人知道。但是当你该下车的时候，你不得不下车，怎么办？你要去哪里？引起他对忙碌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为什么要忙？为什么要忙？然后点给他，我可以跟你分享。今天如果有一天我要下车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你就可以跟他分享，可以跟他分享，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为什么我知道我去哪里？因为啊，我知道我有真理，因为我知道我有圣灵，我很有把握的，很有把握的。所以虽然我没有像你这样子这么有钱、这么有势、这么有地位，但是我觉得我的内心非常的实在。这是对忙碌不堪的人，我们可以把他所劳碌的加以肯定，但是这个肯定只是肯定在今生的生活里面，他是活的，生活的比别人好，但是问题是出在哪里？他的盼望在哪里？如果他的盼望只是为了这一些，那是短暂的，那是将来不能够带走的。所以我们引到引到本身盼望里面来，这是一个过程，一个引导。铁坛就是引导他，有时候不必跟他讲答案，因为跟他讲答案的话反而会怎么样？反而会造成他的听起来不高兴，你再教训我。不必，我们就跟他引导，他会想的。这么忙碌的人啊，是没有时间想啊，但是比别人聪明啊，就是比别人聪明，所以他才会那么忙碌。如果笨的话，他是不会忙碌的。他比别人聪明，所以你不要跟他讲答案，你就引导他，引导他，引导他，他自己会想的。即使他没有口里承认这件事情，但是他有机会，至少会澎湃一阵子。然后我们加上祷告，为他祷告，求主耶稣能够开启他的心。这是第一种人，对那些忙碌不堪的人。第二种人就是心灵空虚的人。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9章，马太福音的第9章35节，马太福音的第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心里空虚，很可怜的啦，找不到牧者，不知道靠谁了。羊哦，找不到牧人，就是好像我们心灵哦空虚，谁了？怎么办？啊，好像一艘船找不到靠岸的地方，哎，找不到啊，怎么办呢？在汪洋大海当中，没有一个指路灯，啊，没有一个方向，啊，但是很慌的，心里很慌的，啊，在这种人呢？在这个世界里面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因为到后来，人会了解到物质界并不能够满足一个人的心，物质界并不能够满足一个人的心，那这个时候呢，他会慌的，糟糕，我现在拥有的还不能够满足我，怎么办呢？心灵空虚啊，物质界哦是不能够满足一个人的心，绝对不能够满足。有了这一个，他还要再有的更多。当一个人告诉你说，我只要拥有100万，我就满足了。但是有一天，他真的拿到100万，他会满足吗？不会，他会往上爬。哎呀，我只要1000万就满足了，好了，又有1000万了，他满足吗？不会满足的，他会再往上爬1亿，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有钱的人，几百亿的、几千亿的，他不会满足于他现在所拥有的。等到他的能力范围已经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心灵所需求的时候。他的心灵比任何人都虚空。有些人想用感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心灵，感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心灵，所以他会去看电影，他会去看电视。但是啊，那一些看电影的人，他不会因为看了一场电影心就满足了，不会。他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越看心灵越虚空，越空虚。电影不能够满足他。有些人想用他的才华来满足他的心灵，但是当众人的掌声之后，他空虚的心灵却比以往更加的多了。这些都是在物质界，在俗世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想追求的，但是却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心灵。所以世界越进步，人的心灵绝对越空虚。有人说啊，现今这个时代啊，以后最好的行业是什么？知道吗？以后啊，最好的行业是什么？牧师。牧师是以后最好的行业，为什么？因为很多电子新贵，电子新贵知道吗？就是那一些啊，高科技人员啊，很会赚钱的，一年赚个几千万的，那电子新贵啊。所以新贵就是什么？就是年轻人，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心。为什么什么都有都没有心呢？因为他一从一开始到这个时候都什么都埋在工作上，因为这些工作你一天不长进就是落后了，所以他没有休息的，所以他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心。等到他觉得自己真的负荷不了了，钱也赚多了，这个时候他想休息了，他找不到他的心。我的人生目标在哪里？我过去的我在哪里？我心里面只有什么？只有工作，只有钱财，只有科技，但是我没有生活，也没有心。那时候他会觉得心里很慌，慌得不得了。他会去找求，他会求助人，人不知道给他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有了， 人会觉得你什么都有了，你都比我还好，为什么你会慌呢？他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够给他心的人，心啊，心，我们的心啊，找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用工作来满足他，现在呢才想到原来工作跟钱不能够满足他，哇，心里的空虚层面越来越大。只有什么？只有透过信仰。所以将来牧师的行业哈，最好了，出来当传道吧。旁边有工作，这是真的。这不是在鼓励出来当专职啊，这是真的。现在啊，很多电子新贵，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这个心理治疗师，他们必须一定要有自己的心理治疗师。那心理治疗师只能够做什么？只能够做他们的什么心理辅导而已，不能够真正给他们心灵带来什么样的满足。只有什么？只有真理，只有神。所以他应该来找传道，协助他。那如果啊，有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他是在心灵空虚上的，心灵都空虚的。那些人不一定是穷人才会心灵空虚，穷人不会心灵空虚的，你知道吗？穷人他心里很充实的，穷人或许什么都没有，但他有信。有人在做一个调查。调查一些快乐指数了，他到文明的地方去，比较有钱的，生活比较啊，这个已开发的国家去调查，会觉得快乐的人才18%，觉得他会快乐才18%，然后到开发中的国家，会觉得快乐的是35%，然后到啊这个未开发的国家。快乐指数是50%，一半一半，然后到那落后的国家，快乐指数啊，竟然达到什么？达到90%以上。那些那个调查人员觉得很奇怪，应该照道理来讲，应该是已开发的国家会快乐，因为他什么都有啊，要车有车，要房有房，要钱有钱，要子有子，都五子登科嘛，对不对？五子登科、啊。应该是很快乐才对啊，怎么才18%呢？奇怪，他想不通。那开发中的国家呢？35%，那个还有一个什么？那个一般的未开发的国家是50%，落后的国家就90%以上，他想不通。为什么想不通？为什么想不通？因为他用物质啊。来评量人的心灵层面，错了，这绝对是错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应该要自我了解，物质它只能够提供我们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提供我们心灵层次的成长。我去过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好几次。我刚去的时候，第一次我觉得那个地方好可怜哦，怎么会住在这里呢？如果是我就痛苦死了，我在这边住了2个礼拜，我都受不了了。他们住整个辈子了，有的人都连出去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坐那个船啊，坐那个独木舟啊，要划划划划个几一天两天划得到。如果是我划的话，我可能到一半就躺在那边，干脆不要划，让它游走算了，累死了。因为那划船还要下来推船，还要划船推船，上去的话很累，下来的话很轻松，因为上去是要往水漂的。好不容易花了个一天，差不多8-9个小时才到，竟然那里面还住了人，然后我看有些那地方白天是热的，晚上是冷的，那白天热了，那些小朋友根本都是这个好像天体营一样啊，都不用洗衣服的啊，全身都是光光的，一团黑肉在那边跑啊，可爱。跑起来那个肚子又大大的，喝那个水啊，那是那个寄生虫嘛，都知道那一团黑的，不是很黑的，不是黑的，就是比较少洗澡吧，看起来都是土土黑的，什么一团土土黑的，那把一团土土黑在那边跑。我说，哎呀，我如果住在这边，我就痛苦死了。第 二次去的时候就不一样，我就带了一个那个塑胶袋，我们就那个塑胶袋，比较厚一点塑胶袋，那次去是做那个医学步道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个塑胶袋拿起来吹个风，这样子弄起来，然后在那边摇摇摇。哇！一群那小朋友都没有穿衣服的小朋友就来，都没有看过这个塑胶袋，知道吧？摇摇，一直以为是什么东西，摇摇摇，嚯！大家都要这个塑胶袋了。我说这个塑胶袋能有那么多人要呢？然后我就想一想，我就拔了一些草，把它放进去绑起来，我就把它当成是球，然后我就把它踢，踢上去，呜，它飞，呜，它都过去了，呜，它能抢那个球。然后他学我，每个踢啊踢啊，就变成好像在踢足球一样。竟然能够玩三四个小时了，我在那边想说，如果在我们那边呢、啊，那会跟我讲传道，你那么无聊干什么？在那边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草，踢个三四个小时，踢到坏了为止，啊，真的你会觉得真的在那边真的是快乐吗？后来去第三次的时候，也就感受到他们那种感觉，那一种。没有那种物质负担的感觉，很好，很不错。那我回来跟一些信徒分享，信徒说：“哎呀，传道，你这怎么会去那个地方？”我说：“去那个地方才快乐，没有水，没有电，啊，我是不好意思野天体营嘛，因为那里还有很多人嘛，很快乐，非常快乐，啊，那他们的东西都是天然的，啊，他们去摘木，在那个香蕉就放在那边。”然后大家玩，然后就摘了根香蕉，哎，吃一只好快乐，吃一个香蕉好快乐，然后吃完之后，哎，乱掉，要去玩，又来吃，一天到晚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叫做烦恼，也不会觉得无聊。那我回来，啊，回到家里了，啊，我是住在教会，有一天呢，我就看见一个小孩子，啊，一个信徒的小孩子，坐在那个楼梯口。我们上去那个会堂有一个小阶梯嘛，什么几层的阶梯，他就坐在阶梯口，就手就插这样子。那我就从外面探望，这样回来看到，那因为他学校在家附近，他放学中午放学回来就拖在那边，在沉思啊。那我进来，我就哎，你怎么啦？怎么坐在这边呢？拖着腮呢？哎，好无聊哦。幼稚园而已啊，大班幼稚园而已啊，啊，六岁而已啊，竟然说无聊了。我很想哦，去拿一个塑胶袋碰起来，噗，来玩玩吧。他会无聊，他会觉得无聊。我说你为什么无聊？都没有人陪我玩，爸爸也不在工作，妈妈也工作，哥哥读书了，因为他跟哥哥姐姐相差十多岁。哥哥读书了，姐姐也去读书了，我放学我去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我来教会了。传道，你跟我玩好不好？我说可以啊，但是陪你玩十分钟，啊，就跟他在那边聊天，聊个十几分钟。所以现在人真的很多虚空的，但是我们这边可能还不会有很多虚空的啊，不会有虚空，很多的虚空。那虚空怎么办呢？为什么虚空？因为他们把整个心都放在哪里？都放在物质界上才会虚空啊！啊，所以物质，他感受到物质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感到很慌，没办法满足我，慌，不知道怎么办，我心一直越来越大，没有办法填满。啊，那什么才能够填满它？主耶稣才能填满它。所以你就告诉他，物质哦不能填满它。你就把这些指数啊，刚刚讲的指数告诉他，真的不能填满你。一个人哦，没有办法用物质来满足他的心，真的是这样子。只有谁？只有那丰富生命的主住在你里面，充满你，让你感觉到很充实。所以你看，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劳苦担重担不只是物质的担，物质的担还可承受呢。心灵的担，哇，那简直是要你的命。心灵的担要你的命。所以啊，真要医假病，假病是什么？假病就是肉体的病。真病不要医了，真病是什么？心灵的病。 心灵的病。不要医啊，怎么办？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医你啊，你就必须要来靠这一位神，耶稣基督，充满你，圣灵与你同在，你就真喜乐。约翰福音16章讲，圣灵与你同在，你就真喜乐。然后就做一个见证，跟他分享，引导他在心灵空虚的时候，不要再去靠那些物质啦、啊，靠人啦、啊。靠世界的方法，那些都没有用的啦。你可以举很多例子跟他讲的，然后你就把耶稣引导给他，让他想一想。对哦，我真的走了好多地方，看了好多人，得了很多东西，可是并没有让我觉得很好啊。好，有些人啊，用读书作为他的乐趣，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他读了一辈子的书，后来得到什么？什么都没有。所以传道书上面不是讲吗？住书多无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就这样子。啊，住书多无穷尽啊，怎么写都写不完的了。读书多怎么样？身体疲倦，读到后来啊，真的很疲倦。知识不能够带给人快乐，知识也不能够满足一个人的心。只有什么？只有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从里面有喜乐心涌上来，好，所以鼓励他信耶稣，鼓励他搞求圣灵，让圣灵充满你，让你感受到你的心灵不再虚空，而且是很充实的，很充实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那你需不需要为你带到祷告啊？或者是我需不需要带你，请你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好，让你感受那一种心灵充满、心灵充实的感觉，那你就不会觉得心灵空虚。这是心灵空虚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重新默祷。这是生理疾病的人，身体罹患疾病的人。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23节，马太福音的第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一个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患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他们。这段在记载耶稣他医治一些罹患疾病的，各种病症都有，这里讲到很多病症，包括鬼附的也是一种病症。好，所以我们遇到这一种慕道者的时候，他生病了，他来找教会，我们怎么样跟他谈道？我们要从人生苦海或患难着手，人生苦海或患难。本来人活在世上就怎么样，就会遇到一些患难，我们就可以拿一些圣经章节给他了解，比如说约伯记1章7节那边，患难如火星飞腾，患难如火星飞腾，意思说这些患难好像是火星飞起来一样，要掉到谁身上不知道，总有一天会掉到我们。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保罗也说了，人受患难原是命定的，约伯记也讲了，人为妇女所生，多有苦难，这些啊都是人生有苦难的写照。那我们也可以让他，我们跟他同感深受，我们可以举一些。很苦的人的例子，像某某人呐、像某某人呐、又像某某人呐、让他对自己的苦难有一些疏解。不然一个人在病痛的时候，他的心智是怎么样？是消沉的。最近呢、有很多因为身患重病的自杀的，自杀为什么？因为他意志消沉。这个病痛啊，让他没有办法 意志消沉，啊，很多自杀的，很多都是从窗户打开跳下去的。他觉得啊，死了比活着还好了，因为他活着是一种痛苦。他觉得他自己很可怜，他觉得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哦，他觉得没有尊严，哦，身边的人没有尊严，他觉得没有希望，这些都是他在心路历程里面都会有的，尤其他身患疾病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跟他有种同感身受，好像保罗所说的，我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哦，他会羡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啊，他说我如果能够和你一样都活好，但是我现在生病了，我现在生病了，哦，所以这一种身患重病的人，他的意志比较消沉，没有斗志，因此我们要引发他的斗志，把他消沉的心智提升起来，让他有一种，啊，被肯定的感觉，让他了解还有很多人比他更可怜，啊，这些就是我们跟，啊，患重病的人的第一个开头，哦，让他对自己，啊，有了一些希望，啊，看重自己，觉得自己不像自己所想的，没有尊严，啊，至少啊，在这里有很多人了解他，关心他，啊，所以我们可以引用圣经当中一些的记载，让他知道，圣经里面早就这样讲了，哦，人生有苦难，那苦难从哪里来呢？啊，苦难从哪里来？苦难从罪来，苦难从罪来。所以因为我们人有罪才会有苦难，啊，如果我们要脱离这个苦难，就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那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你也没有办法自己解决，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天底下都是罪人，罪人怎么可能替罪人来解决罪呢？如果可以替你解决罪，他也可以替自己解决罪啊。一个人如果罪没有得到解决，人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一种苦难和病痛，所以我们应该，啊，一起来解决罪的问题。那我可以跟你介绍一位，哦，这位就是耶稣，哦，他能够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啊，为什么他能够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他是神。怎么知道他能够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他能够医病干苦。那你就可以讲圣经的一个故事。以前主耶稣啊，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哦，他来到一个地方，很多人聚集啊，要听耶稣的道理，因为耶稣行神迹，所以很多人信服他所传的道，很多人跟随他。哦，当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么多人来跟随他，要听他的道理。主耶稣进到一个房里。那在这个房里啊，教训人，哦，这个房很多人挤进去了，很多人在外面啊，都没有办法 挤得进去。那有一个生来就瘫痪的，被四个人扛来，他们想只要这一个瘫痪的遇到耶稣，这个瘫痪的一定很好。结果他扛来之后呢，这么多人挤住了，没有办法见到耶稣，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就怎么样灰心啊，他们反而想尽办法要找到耶稣，看到耶稣，求到耶稣，然后求耶稣医治他。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往上爬，爬到屋顶，把屋顶给拆了，然后呢将这个摊子啊从这个屋顶上坠下来，坠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看见他，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就讲这句话，你的罪赦了。当中有一些犹太人心里想，他是谁啊？他说了健忘的话，他怎么能够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你们说让一个人罪得到赦免比较容易呢，还是让一个人 走路比较容易呢？当然是让一个人走路比较容易啊，睡色不容易啊。那主耶稣就讲了，为了叫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就对这个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个人就起来拿着褥子走了，拿着褥子走了，就什么平安了，他的病痛怎么样得到医治。那主耶稣医治这个摊子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让这个摊子得医治吗？不是，他说为了叫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人有罪，会有苦难，会有病痛，主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怎么知道？你向主耶稣祈求，让这个病得到医治。那我们教会里面呢、啊，太多这种见证了，太多太多这种见证，这种见证啊讲不完。哎，我们这里特别的多，所以就随便举几个例子，每一次来都讲一个见证，每一次来都讲一个见证，讲到他、啊、不信都得信，讲到他、啊、本来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哎，对耶稣就有信心了。我们教会里面哦，这种见证讲不完的啦，太多了。我们是多到啊，那个圣灵报里面都看不完，啊，那个见证集啊，一本一本的出，出到后来就算了，挑选一些比较重要的来出吧，太多了，太多了，啊，所以如果身患重病的人，身患疾病的人呢、啊，我们可以用一种，用一些见证来鼓励他的信心，一次来讲一个见证，讲一些道理，一次来讲一些见证，讲一些道理。建立他的信心，只要他有信心，他是主的羊，主耶稣啊会让他体会到、哦、他就能够在这个病痛当中成为他信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第三种的。第四种的，立志行善的人，他想行善但是找不到。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有这种痛苦的人也不少，他真的立志想行善，但是行不出来，这种人也不少，这种人也不少。所以志无己心啊，胜过取成。一个人要志无己心，不那么容易。心里所想的很好啊，但是做出来不好。因为人的敌人就是自己啊，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常常是自己害了自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依靠圣灵来脱离罪，依靠圣灵来脱离罪，引导他依靠圣灵来脱离罪。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啊、有很多没有办法来胜过自己的，他立志想改过但是改不了，但是呢依靠圣灵的能力就能够脱离了。在我们那边的原住民区啊，有一个弟兄，他原本是在政府单位工作，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啊，他是一个专办人员，啊，专门在办理一些啊百姓跟政府之间的一些事情的一个人员，啊，说起来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收入也不错，是官员啊，政府官员，啊，他才30多岁而已啊，那一年他才30多岁， 但是我们知道在那边的原住民啊，他们有些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喝酒，他们一喝酒啊就喝得不成人形，不喝便罢，一喝便是醉，烂醉如泥。烂醉如泥还好啊，躺在那边休息没人理那还好啊。有些人是喝了醉酒啊就开始吵开始闹，所以啊在这些社区里面啊常常是发生些不愉快的事情，有时候啊也发生些啊这个困扰居民的一些事情，甚至于啊有时候因为喝酒太多了就死人了，啊害死人了打死人了都有。那这个弟兄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本来啊虽然有喝点酒，但是啊还不至于像那一些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因为他比较有文化，他也是一个官员，所以他去喝酒，但是那他太太也叮咛他啊不可以喝那么久酒啊。但是有几次啊他的同事的邀请和那一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这一些啊这个百姓啊特别的邀请他，请他喝酒请他吃饭。所以几次之后呢，因为啊盛情难却就多喝了些酒。那多喝了些酒之后呢，哦他就开始啊发酒疯了。做了一些他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好，那消息就传到他太太耳中了，太太很生气，就跟他放话：你如果再敢喝酒，你回到家里绝对看不到我。我他现在也很紧张啊，就不敢，太太已经跟他放话了：如果你再敢喝那么多酒，你回来绝对找不到我。那这个那个原住民的社会是母系社会，知道吗？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是母亲当头的，家里男人是不当头的，原住民啊，所以原住民信主之后，我们要改这个观念，改了，他们是母系社会，所以他们的姓是母系姓，姓母姓，不是姓那个爸爸的姓。所以我那个我去过那边的时候，我就哎，你爸爸是谁？其实我听他爸爸的姓跟他不一样，爸爸是谁？那为什么你跟你爸爸的姓不一样？他说我是从母姓，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他是结婚以前讲好的，啊，如果生第几个是给妈妈这边当啊当孩子的，所以从母亲，我们那边的平地人有这种习惯，我还以为是这样，但是后来觉得怎么每个人都是姓跟母亲的姓一样，哇，他一解释才知道，他们原住民的社会是母系社会，所以母亲啊在家庭里面是。相当有权威的，相当有权威的，所以他就跟他放话：如果你再给我喝酒喝醉了，你回来绝对看不到。哦，那他就会紧张啊，但是他也非常爱他的太太了。那后来啊，又几次啊，也是一样。哦，他回来，他太太大发雷霆啊，跟他吵架，就跟他放话：如果你再敢喝醉酒，我就跟你离婚。然后这个先生还是一样，他不想喝，但是呢，喝多了之后呢，不喝不行了。我说越喝越多，他自己都自责了，不想喝了。然后有一次喝酒回来，他太太就把这个离婚的协议书写好了，等着他回来，因为他知道他去喝酒。等到半夜还没有回来，我越等越生气，等到啊凌晨一二点了才外面回来。哇，醉醺醺的回来之后啊，他一进门就看到他太太坐在那边，他知道事情严重了，因为啊，他太太已经把这个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等着他盖章吧，没有印章没有关系，用手印就可以了。然后怎么办呢？他跟他离婚了，啊，那这个先生啊，心里一慌，结果就跪下来了，太太不要离婚了。我真的觉得以后不敢了，不要也不能再去喝酒了。他太太看他好像真的悔过了，男人膝下有黄金嘛，就把黄金跪走了不好，啊，就原谅他了。经过没有几个月呀，又来了， 哦，他太太很生气，这次一定要跟他离婚，那一张还没有丢掉，就跟他回来。那这一次呢，他怎么办？太太，我真的以后不敢了，就跑到厨房里面拿什么呢？拿那个酒瓶啊，酒瓶就是一般煮菜在用那个米酒酒瓶啊，就拿到他面前，我真的不敢喝酒，不再喝酒了，喝酒是我这个嘴巴喝酒，所以我要把这个嘴巴打坏，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那个什么嘴唇啊。都流了很多血，那个牙齿也掉了好几颗，真的一直打，那时候已经酒醉了，一直打。那太太看到他很可怜，就制止他，好了好了好了，那就把他带到医院去缝了几针，啊，几这个破了之后也不能喝酒啊，所以又几个月没有喝酒。后来啊，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又喝酒了，哇，他又生气，怎么这样子呢？这么多次，哦，所以这是决意一定要跟他离婚，不管他怎么样都跟他离婚。那他先生啊，就那一天喝酒喝完就又回来了。他回来之后，他再跟他讲：“我一定要跟你离婚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一直想喝酒。”他又跟他太太讲：“我不喝了。”他说：“怎么办呢？”就跑到厨房里面怎么样，拿菜刀。他说：“喝酒的是这一只手，去拿酒瓶的，要把它剁掉。”他这就把前面两只，不是后面这两只手指剁掉。要剁第三次的时候，他太太制止他，所以他这两只手指是没有的，没有，剩下三根手指。他很痛苦。他酒醒过来之后，他很痛苦，非常痛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他立志想不喝了，不立志的话，怎么可能一个男人跪下来呢？怎么可能拿酒瓶去打嘴巴呢？怎么可能拿刀来切这两根呢？然后他要把这五根都切掉的，让太太把他制止了。他很痛苦，他很憔悴，他工作也做得不是很好，因为那时候喝酒之后，工作上就，所以那个长官都一直跟他放话说，如果你再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来了。他很颓丧啊，很颓丧。他有一天啊，休假的时候在那个他们的部落那边，那他的隔壁村啊，我们有教会在那边，隔壁村有个教会在那边，那原本他以前小学同学啊。是我们教的信徒，小学的同学，啊，长大之后就可能各奔东西吧，就没有联络。那一天那个我们教那个信徒的弟兄也回来，看到他，这个人好像很面熟哎，这个人好像是某某人呢，怎么变成这样子呢？他不是在政府机关当官员吗？怎么现在变这样子呢？好憔悴，那嘴巴又是一个伤痕在这边，好，他看他好像。腿位的样子，他就过去问他：“哎，你是不是叫某某人啊？”我说：“是啊。”“哎，你是那个嘛？”哦，他们就认到了。那，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呢？他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他，告诉那个我们那个教那个弟兄。那我们教那个弟兄就借这个机会就跟他讲：“人哦，没有办法赢过自己，人真的没有办法赢过自己的。你要赢过自己，你如果能够赢过自己的心哦，就。”能够啊胜过几层啊，一个层很难拿下来，但是要比要拿你自己的心下来还要简单，怎么办？我带你到教会，带你到教会。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在学校里面长大，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过，带你去教会，然后他就真的答应他好啊，如果能够把这个改过来，我一定去教会，所以他就去教会。那当时候教会是每个晚上聚会，当时候是每个晚上聚会，所以他每个晚上都是很吃完晚餐就离开家里了。他还觉得奇怪，我先生最近怎么怪怪的？每个晚上吃完晚餐之后不久，看个电视之后就离开了，要去哪里？他一直担心哦，他先生又出去外面喝酒了，所以他第一晚上观察一下，回来没有喝酒哎，不错，他都穿得蛮好，蛮整齐的出去哦。他回来都没有喝酒，他是怎么搞的？最近怎么搞的啊？到底是怎么样？那有一天呢，他在想说好，不要去那里搞什么会搞什么名堂，他就跟着他后面去，好，跟他们去一跟，哎，怎么进到这个教堂里面去呢？哎，他就在他先生进去之后，他也进去了，进去也不知道坐在哪里，好，后来有人跟他接着坐在那个姐妹这边，他也参加聚会。那参加聚会，他听一些道理，这个道理很好啊！哎，我这先生如果能够常常来这边的话，一定很好。我，哦，这个道理不错啊，很好。 然后回来的时候，然后他大概就鼓励他，你这几天都是是不是去那个教堂啊？我说是啊，你要常常去，我陪你去，常常去，那就这样常常到教会。后来受洗了，后来啊，主耶稣改变他，他就改变了。那改变之后呢，他不再喝酒，但是他那个这个嘴巴的记号没有，前面没有牙齿嘛，啊，这两根没有了啊。那有人就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前面没有牙齿很难看，而且哦，讲话都是漏气啊。有时候讲话都不太清楚，你去补一补啦，这不好看。他说我才不要补嘞，啊，为什么不要补？因为这是主耶稣爱的记号。嗯，我如果想到我讲话不清楚，我就想起我这个伤痕从哪里来，我就想到我今天怎么能够有这种地步？如果不是主耶稣啊，把我从这个软弱当中拯救出来，说不定我现在不是没有牙齿而已啊。可能我的骨头都可以打鼓了，就是早就死掉了，那我的家人就破碎了，我的太太可能是变成别人的太太，我的孩子可能要叫别人爸爸。那你看我这个牙齿不好看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的心改变了，好看就好了，我讲话不清楚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知道主耶稣的道理就可以了，你看我的手指不能，这两个手指没有了，但是总比五个手指让我死掉还好吧。我他一这样讲对啊，所以他到现在牙齿都还没有弄，他要把这个成为他一辈子的这个救恩的记号，救恩的记号。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子，那我们举一些例子来告诉那些慕道朋友，他们真的很苦啊，那种心很苦，他们不是不想改，不是想改变，那怎么办？怎么办？靠主耶稣，靠主耶稣改变他。像我那天、昨天、前天、有见证那个谢传道，谢仲永传道，他也是哦，他更可怕，他喝到中酒毒了，他宁可死啊，不宁可死也不能不喝酒的那一种心，但是他有那一种不想要的心，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后来靠主耶稣生活，这一种见证在我们教会有很多，还有教会里面有那种吃毒品的，打速速康的，吃毒品啊，速速康的，那都很苦啊，想改改不掉的，在我们基督教会里面就改掉了。现在当负责人也有啊，有啊，这个都在教会里面都很多见证。那怎么脱离的？要跟慕道朋友讲，靠圣灵的帮助，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够让你自无己心，让你立志为善，由得你行出来一步。那这在一般教会里面找不到的。在正式家里面才能打，这是对那一些立志行善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来跟他分享带领他。第五种人就是敬拜多神的人，什么神都拜的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这里谈到保罗来到了雅典，看见什么呢？满城都是偶像，满城啊，全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那雅典的那种敬拜，就跟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敬拜差不多了。我们中国有些地方真的是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尤其是海边的沿海地区，像福建啊，那沿海地区哦，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像台湾也是啊，庙一大堆，拜多神，什么神都拜，灶有灶神，门有门神，床有 床神，连那个这个什么，这个树有树神，石有石头公，有一次啊，我搭车回家，在半路上看了一个标示，一个标示是这样子，箭头是这样往过去，然后写着三个字，四个字，猪娘娘庙，猪也能当神，是猪娘娘庙， 原来那一头猪啊，听说是200多公斤，是活的猪，猪娘娘庙，还有狗将军，是八王公庙是狗将军呐、啊，狗啊，连狗都拜，啊，这个是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一只有一只狗死在那个海边，被水淹了死在海边，那有个人走过去了，就看到这个，哎呀，不好。迷信不好，想说啊，这个狗死了，放在这边臭了不好，就把挖一个洞把它埋了，然后就插一根香在那里。啊，一方面是为这一只狗埋葬，一方面是希望自己不要让这只狗给找上了，就埋一埋，插一根香。然后中国人就很蛮奇怪的，蛮迷信的。过去有一堆土在这边，有一根香在这边。什么东西呀、啊？是不是不好的东西呀、啊？哎，不好，拜。本来一根变成两根，有人走过去，哎，这怎么一堆土又是差两根呢？哎，这个可能是不是很好东西？哎，算了，又差几根，越差越多，差到后来，哇，香火鼎盛。中国人是很奇怪，这真实的故事哦，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这是他们自己写出来的故事。那个是八王公庙里面写出来的故事，然后呢，后来啊，那有钱人就在那里许愿，因为越来香火鼎盛嘛，本来是不好的东西就变成什么，变成可以许愿了，因为大家都在那边拜嘛，那么多香火，就变成什么有求必应了，哦，就在那边求，有的求啊生孩子啦，有求赚大钱啦，有求功名啦，有求这个求那个求那个，哦，求到位，哎，这个魔鬼工作真的很厉害，有求必应。后来有一个人求什么？求赚大钱。那、啊、真的赚大钱。如果你让我赚大钱，我回来给你盖一个庙。那、啊、真的赚大钱呢、啊，又回来给他盖一个庙，不是很大的庙。庙一盖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神了、啊。本来是一条狗，后来变什么？变可以帮助人的魂，再来变成什么？人可以拜的神，因为庙已经盖上了，变成神了。啊，变成之后呢，那就拜了。哦，有人就哎呀，你如果让我赚大钱，我给你盖一个更大的庙。那个人真的赚大钱了，就给他盖了更大的庙，但是不能够把那个庙，就那个小庙拆掉、哦，把它从外面整盖一个大庙，把这个小庙遮住，就是把它放在里面就对了。哇，这个庙更大，那十八王公庙，这个在我们那边乡村有名的，在这个东北部的地方，十八王公庙。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十八王宫，哦，就故意去看，进去看到底十八王宫什么？我一看，啊，这叫十八王宫啊！一条狗，一条狗就十八王宫。我在那边暗笑，哎呀，人真的是很笨啊！哦，还有什么牛将军？牛也可以当神，知道吗？牛啊，啊，为什么牛可以当神？因为牛哦，很努力。牛将军呐、啊，哦，矿物石头那么大也可以当神，树也可以当神，星天上的星、太阳、月亮都可以当神，这叫什么？多神崇拜。那我们遇到这种人，哦，为什么他会拜那么多神？表示什么？表示心灵不平安呐、啊。他怕什么？他怕这个神没有拜到，至少还要拜到这个神嘛。哦。万一这个神不是的话，还有这个神呢、啊？万一这个神不是，还有那个神呢、啊？所以他什么神都拜，总有一个被我拜到的吧？心灵不平啊，对自己的信仰没有信心，对他所拜的神没有信心，所以他才有这种感觉。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会有敬拜多神是什么样？他对拜神蛮虔诚的。啊，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不要直接跟他讲，你这样是不对的啦。他觉得我从小到大都这样拜，那也不对。我的妈妈也是这样拜啊。我们应该要从他的好的地方着手。啊，哇，你拜神拜那么虔诚，你一定是个好人。你如果不是个好人的话，就不会拜神拜那么虔诚。一个人对神有崇拜，就表示什么？他知道有神，所以他知道有神就不敢随便乱做事。啊，你一定是个好人，不然的话你不会拜那么多神。哦，让他对你有一种愿意接纳你往下所要讲的话，哦，然后再跟他讲，其实哦，在这么多神里面哦，你觉得神真的那么多吗？ 哦，你觉得神真的那么多吗？神如果那么多的话很麻烦，就好像人那么多一样，如果万一有一个意见不一样的话，神就吵架了，怎么办？一个说哎呀这个人危险了，我们救那一个不用啦，那两个人不是吵架吗？哦，什么是神呢？神就是人的帮助者啊，哦，人的帮助者。哦，一个国王，不，一个国家有几个国王呢？如果有两个国王，那不就惨了吗？那不就惨了吗？啊，两个国王就完蛋了。在韩国啊，有一个庙，那是 佛教的和尚有一个庙，啊，那个主持啊死掉了，主持死掉了。那主持死掉了之后，就要怎么样？就要再重新怎么样？重新再找一个主持嘛。那重新再找一个主持啊，他们就分了两个派，一个派说要从我们这边来找，一个派说要从我们那边来找。后来两个派都拱出了一个要来当主持的，一个可以镇得住整个庙里的安宁，两个一出来的时候呢，镇不住了，到底我要听谁的？是这个呢，还是那个呢？后来怎么样？就大打出手了，很多和尚都挂彩了，大打出手，很多和尚都挂彩了，所以那些记者就跑去了，有这个奇奇怪的消息，记者跑去了。跑去一问，怎么和尚会挂财呢？和尚不是什么？和尚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千变为怀的吗？啊，怎么和尚会打架呢？